这是我这几天在去洪都拉斯回来的这个路上一直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金的机会。为什么这么想呢？当我到山上啊，印第安的部落那些地方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有个感触，我就觉得我好感恩呐、啊，就是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从中国到了美国，其实那些环境哈，是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陌生。虽然没有那么贫穷的一个地步，但是那个环境对我一点不陌生，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非常艰难的。你是很贫穷的，身上也是顶着很多的补丁啊，特别是到厕所哈、啊，这些环境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就在思想说神，感恩神带过来我这一路啊，把我带到今天，从那样的环境带到在这今天，让我在北美生活了20几年，回到现代化的中国去看的时候，过去那个景象也不存在了哈。但是今天让我再去到那个印第安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让我又回想起来，我就突然有点像领受了，就是想到我当初被呼召的时候，神有一句话给我，就是说你得了现金的机会，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金的机会吗？那是我记得2000年跨世纪那个福音大会，神呼召我的时候，心里就涌现了这句话，这句话又涌现在我的心里。那我今天也想跟你分享，这信主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就在回想说，生命当中有时候一直在服侍，在生活哈，就在想到说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今天想分享的这一段呢，就是在以斯帖记，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要说很机会的话哈，以斯帖当王后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荣耀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机会。你要知道在当时的这个波斯国哈，在第一章的时候是怎么形容他们的呢？我来读一下哈，1-6节。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时候，从印度到古实统管127个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里的宫登基，在位第3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摆设宴席，有波斯马代的权贵，就是从各省来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他们在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这个许多日是多少呢？就是180天。这日子满了，他又请所有住在苏珊城里的大小人民，在御花御园的园子里摆设筵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里系在白玉石柱上，用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铺的石地上。你就可以想到当时这个波斯帝国地缘辽阔，170多个省，而且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和威严，荣耀财富多得不得了。因为呢光看他这些东西哈，这么多人来看他的这些东西，就花了180天，是非常非常富足的一个国家。然后呢还也是就是享尽了荣华富贵哈。但是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王后被废了，需要选一个新的皇后。这个新的皇后可是从127个省里边所有的这个选秀选出来的哈。我想当时不知道有多少的女孩子被选进宫，要争这个皇后的位分。那么以斯帖就在其中。是以斯帖的美貌吗？当然她有很好的秉性哈，这是在这个以斯帖记里边，他不去穿那些很招摇很绚丽的那些服装，他就很简朴，也深得人的心，这是他有个美好的特质。但是呢不管他怎么样，他今天能够拿到这个王后，被立为这么一个富足的国家一个立为王后哈，绝对不是他个人的能力， 绝对不是他个人所拥有的美貌，那美貌可能多得去了哈，那个有才华的也多得去了哈，单单的他就被选中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啊？神给了他多么大的一个荣耀的机会，让他成为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国度，世界上可以成为一个顶级超级大国的国度里边的一位王后，这个位分哈，简直是啊，太让人羡慕了，不是吗？啊，为后哈，我就在想到啊，当时神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不像以斯帖那么。为后哈、啊，但是呢，神确实把我带到一个当时就是想来美国，想来美国过一个很自由的生活，然后呢神在美国也赐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不知道20多年，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美国梦，我们很多人我想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美国梦，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的孩子，我们有车，对吧，五子登科，学位什么我们都有了，就像以斯帖王后在王后里享尽了荣华富贵，那就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我可以讲哈，世界上最舒适最舒的舒适圈就在以斯帖的王宫里边，神是不是就是要把他放在王宫里，选了这么样一个机会，神表明对他的爱，就是让他一生在王宫里享受这个荣华富贵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哈，是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后来就遇到了一个危机，就是他的叔叔莫迪改，然后呢，不像那个当时的那个大臣叫哈曼屈膝跪拜，所以哈曼就定义那心里的骄傲就要把它除掉哈，不仅要把它除掉，哈曼还说，我把我的一万担的那个金子哈，如果你把这个民族除掉，我把一万担的金子跟那个亚哈随鲁王说捐给国库，那个一万担的这个金子相当于当时整个波斯帝国这么富足的波斯帝国的国税收入的起码一半以上。那可想，王没有办法拒绝他这个请求，就下命要除掉限日哈，选择一个日子要把所有的这个犹太民族给灭掉。所以莫迪改就非常的焦急，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见到以斯帖，所以他就在那个城门口哈，披麻蒙灰啊，在那里哭啊。那个，但是我们知道。我想以色列在皇宫里是不知道外边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所以莫迪改呢就把这个王的旨意哈，那个圣旨啊又抄了一遍，说是怎么一个情况，然后那个钱呢已经打到国库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数目要告诉他，以后告诉他多么多么紧急，整个民族就落入到一个生死存亡，不仅是他生死存亡，这个民族就要被灭族了，这样一个警戒当中，就想让以斯帖出面去见王。以斯帖的反应是如何呢？这让我想到，就是在这个舒适圈里待久了的一个危机哈，不是以斯帖不爱主，后来他真的是很顺服哈，很勇敢，为了他的民族，他站出来拯救了他的民族。但是他当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就讲，他说呢，以斯帖就给让那个仆人又去回莫迪改。他知道他说的这么紧急，但是在王宫里做王后的这么一个荣华富贵，这么舒适的一个舒适圈里边，他对外边的这个环境哈，已经没有什么危机感了。他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很钝了哈。所以他考虑的是什么呢？他可能在里边，他见到的都是王宫里边的人，整个的犹太民族，他的那个同族，他已经可以说好多年都见不到了，他已经。对那个民族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他自己我觉得反应有一点钝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他说，王和一切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律，就是若不蒙召擅自进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已经没有被蒙召见王已经有30日了，这个表明什么呢？第一个，他对这个，他在想到他这个舒适圈里所发生的事情， 他是不是想到他宿舍圈里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王已经会要擅自进我见王的时候呢，会被杀。然后呢，如果他跟王的关系呢，也表明一个不是一个特别的亲密的一种状态，因为他已经有30日没有见王。一个夫妻也如果30日没见的话，肯定是不确定那个，况且是个王哈，是。他怎么反应是不能够确定的，所以他有他的顾虑。他顾虑的是什么呢？这个圈里的事情，还有我的性命的问题。我想这是他在这个他考虑的，因为在这个王宫这个舒适的环境里边，他考虑的就比较狭窄，对外边的，对这个神的整个这个目标和大局呢，他就有点钝。他考虑到的就是我的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说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确实有可能，他去见王的时候会被杀掉哈，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些周围的限他局限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他有一些考量，他就有一些有一些踌躇，不敢前行哈。所以莫迪改才回来讲了一段非常严厉，他不是在。给他建议，他也不是在说服他。莫迪改这个人哈，你可以想他不低头，他是一个很绝对、很刚烈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回来的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是质问性的，是挑，就是威，甚至有点威胁性的这样的一句话哈。但这句话对我们，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他怎么说呢？当人。把以斯帖话告诉摩迪改，摩迪改就托人回来给以斯帖说，你莫想，他第一个讲，你别想，你莫想你在王宫里能够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的地方得到解脱，蒙拯救，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灭亡。后来他就说了这一句哈，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不能只考虑在你那个舒适圈里来考虑你的问题。你以为，可能以色列并没有想的讲的那么明白哈，他没有想的，他想到自己的安危，想到这个危险性。但是莫迪改更直截了当的跟你说，你不要想一个人躲在王宫里，你就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就可以逃避一切人。有一天人家找出你是犹太人，你也照样活不了。是这样的一个说的是不是挺威胁的这样的一句话哈？但是他也说了，你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的地方拯救。今天拯救以色列民的不是你以斯帖，而是你今天不出，神就有别的人一定要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你呢，你自己就亏损了。所以他告诉他什么呢？今天你是为了这个机会而生的，这个机会是神给你的，但是你是为了这个机会而生的，但这个机会不是为了你而创造的。你今天不去抓住这个机会，那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你就，他说的更厉害哈，你和你夫家就必致灭亡。神不一定非得用你，是今天虽然你贵为皇后，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说出有地位有位分的话，但是今天你不愿意的话，神也不见得非得用你。这个让我自己有时候就会想哈，我们有时候我们去服侍神，我们面对神，好像非我不可，没非我属谁呢？然后呢，我今天去服侍，我是给神一个面子。今天是有人来让我做这个，让我来做那个，是我给神一个面子。但是从我们从这段经文看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今天的这个机会是你为了这个机会而造的，但是这个机会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你。今天那个机会能够临到你，让你能做什么，让你有机会去服侍神，那对你来说是一个祝福，是一个荣耀。不一定是非得是你。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当我们临到想到这一点临到我们的时候，想到那个机会临到我们，我可以站出来为神做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多荣幸啊，我多荣幸啊，今天这个机会竟然临到我，不是别人。今天你如果说啊，我不想做，你可以找别人吧，是神一定会，没有以斯帖一定还有其他人。这是莫迪改对神非常非常肯定的，神可以从别的地方解脱蒙拯救，但是结果呢，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但是你要知道哈，以斯帖他是个孤儿，是被莫迪改养大的，他没有父家了，他父家就是莫迪改，没有什么他自己的父家了。为什么他这里会说到他和他的父家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当中，人虽然不在了，但是这个家族的这个承传，这个被纪念。我们去读历代志，读民数记，我们读到那些家谱哈，特别历代志上哈，那家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好多章，七八章全讲的是家谱，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他虽然人不在了，但是他的名是被纪念的，对他来讲，他就在神的那个约里有份。那今天就在神的那个位分里边，他们虽然活着的人不在，但是他们被在神的这个产业里边有份。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人有时候我们不在，我们可能会过世，但是我们在神永恒里，我们在神的里边有份。他这里说的你和你的父家必灭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份里边被你们除去，你不再跟这个有份了，这个处罚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呢，神在往前走，你被落下了，你被落下了。其实我在我们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被看到了，很有真的是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被落下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走着走着就没有跟上神的这个机会。跟上神的步伐，走着走着落下了，落下了会怎么样啊？不是说神要使你灭亡，而是你自己走着走着就走了，就离开了。所以当你失去了这样离开神给你这个命定的机会的时候，你没有在他命定的那个位置上能够站稳，能够进去，能够去承受承接这个机会的时候，你的灵命会怎么样？就像这里说的，你会被落下。不是神抛弃了你，是你自己，当你一步没有跟上，你没有，如果没有悔改继续往前走的话，你会越走越远，不是吗？你想想，我不知道你的那个信仰成长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哈，在我自己所经历的过程当中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就被，有很多，有真的是有不少的走的，现在你都不知道他走到哪里去了。你都不知道他走到哪里去了哈，有的人可能连主的名都羞于讲出来，一个是自己不好意思，有的人根本连主也不认了。这就是这样，当你没有在那个机会当中，当你觉得说哎，我可以做我可以不做，好，这样的话神他的工作还在往前走，他的工人还在做工，他可以兴起别的人来做，但是你就落下了。这就是这个莫迪改给以斯帖非常严厉的一个质问，也是一个严厉的一个警告，甚至可以说是威胁。然后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因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时机吗？也可以这么说，你今天活着，我们今天所活着的每一天，我们不是来攒这个生，不是时间来累计，说我今天活了多少岁多少岁，我长命百岁，我怎么样。而人一生最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把握好神给你的时机，在这个神给你的这个时机当中，把你的生命，把神的托付完成。你今天是为这个活着的，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那么荣耀的一个位分，你不是为了来享尽你的荣华富贵在这个世上活着的，你今天是为了这个机会，神临到你的这个机会而活的，你前面所得到的也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而活。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这个机会吗？你前面有那么多年 为等什么呢？是等今天的机会，哪怕今天的机会你冒着生命危险，可能会被王处死，但是你知道你活着就是为了今天的机会。这对我们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呢？我们每个人哈，这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人生当中，我们曾经也为我们很多错失的机会而后悔哈。我记得当我要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当时跟弟兄们告别的时候，我就这么说，我说五年以后我就又回来了哈，我就打算五年等把孩子上大学，我们就可能就会回来了。当时心里有个声音就说，你知道你有多少五年你可以这样夸口吗？你知道你五年能回得来吗？你知道其实不是五年，你现今都是机会，不一定非要等到那个机会。对我提醒是很大的哈。我有时候想说我们六十了，然后呢我还有五年，你不知道我们的五年计划、三年计划、十年计划都是用五年、三年、十年这样算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岁月在我们的手里，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增长哈，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岁月在我们的手里。我不知道以前我有没有分享过这样，有一次我是见我的继父哈，我继父那时候是80岁吧，他就说如果我回到快80岁，他说我回到88滑到90岁的话，我有10年，他没有说10年，我只有3000多天。我说3000多天，我说你怎么才有3000多天呢？他说10年不就3000多天吗？这让我吓了一跳，因为在中国那个3000块钱是很少的钱，你每天出去100块钱、200块钱就没有了哈。那个3000块钱是一个很，对我来讲，在中国花那个3000人民币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快的一个数字。你出去不要干点什么，你那个3000块钱就会没有掉了哈。那我觉得10年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限的哈，一个日子哈。但是我这样我也想到说，那我算上我还有多少年哈，我60到80，我也才6000多天、7000天呐、我让我自己吓了一跳哈。我怎么来过我的日子呀？就像。摩西说的，他说求你教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不是一天一天数算我能够活多久，而是在每一天我要数算说，神你今天给我的机会我有抓住吗？这是智慧的心，就是让我能够，神啊，我能够抓住你给我的机会吗？我今天是不是站在你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里边？我们有很多现今的机会，最重要就是福音的机会，对吗？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我们的年长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还没有信主。我们都知道80、90岁在那危难当中，可能真的每天都是机会。如果失去了机会，就是永恒的不得相见。所以这种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我们像以斯帖一样哈，活在我们的舒适圈里的时候，我们对灵魂就没有感觉，对那些正在走向灭亡的灵魂，我们就没有那个爱的感觉，因为这个舒适圈会淡化削弱我们对外界这个那些怎么说，我们的责任，那些神让我们看到那种危机危难的那些机会，让我们会产生一个麻木感，就像以斯帖一样，他想到的不是他的民族，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王会有生死的这样一个定律，对吗？所以今天莫迪改质问以斯帖的话，也让这个话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鞭策，一个警醒。你今天在美国，你享尽了世界上最顶级的国家的一切的好处，不愁吃不愁喝，住这么好的地方，吃过这么美好的生活，这样的环境，为什么呢？我们要问问 我的机会是什么？是为了什么呢？神把我放在这里，就是让我享受这个荣华富贵，安安平平安安的安度我的余生吗？我想不是的。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托付，趁着我们还年轻，我很感恩。今天这次跟我们去的人啊，有73岁的哈，有几个老弟兄，我们教会的，他们哎呀走在前边，我看到他们，我特别受鼓励。我觉得我60岁，坐7个多小时的车上下铺啊，这样的对我来说已经很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就受到鼓励，让我觉得我还有生命力，我还可以，我也求神能够在我像比起他们的时候，在我有生之年，让我抓住一切神给我的机会，不枉度此生。是的，在美国很舒适，很容易这样，我们就安舒在我们的舒适感里边，但是我们常常也要问我们自己，神，你到底让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的机会在哪里？我的机会在哪里？所以你现今的机会在哪里呢？我们不需要轰轰烈烈做以斯帖那么大的事情，拯救一个民族，拯救天地，不需要。但是每一天神给你的话语，让你要做的，让你要改的，让你要去传福音，要去安慰人，要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就是神给你的机会，点点滴滴。今天跟一个人打个电话，今天为哪一位祷告，为教会祷告，星期天去教会能够去安慰谁，我手里所能做的，所有的这些为着主的名所做的，这都是神赐给你的机会。你不要小看他的小，在永恒里神说，连给一杯冷水给一个人，在天堂里都不能不被纪念。所以这个机会可以是很小，但是神命定的机会，你要站进去的话，你将来在神面前你就可以安然可以交代了。这个机会哈是要努力的。我真是觉得要，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不方便，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使我们很多人在没有工作了哈，但是你去排你的时间的话，你都觉得很忙，我哪有时间去管别人呢？但是以斯帖，我觉得他的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当莫迪改给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问，冲击了他的心灵，他马上醒悟过来，他下了一个决心，他最怕的就是死嘛，这个舒适环境没有了，不再做王后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也是我们心里一直要存着，主啊，要死就死吧，这是师母以前常告诉我，要死就死吧，要死就死吧。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活着，我们可以活着，但是我们活着要为我主活，今天我们要受苦，也不要再以我自己的一些愚拙上让我受苦。今天我生病，这次我回来，我们很多人都生病了哈。苏林姊妹就跟我说一句话，我宁愿因为主的名我生病，也好过我为其他的而来生病。我觉得以斯帖也是这样，今天主啊，我神啊，我要死就死吧，为了你去死最值得了。这就是以斯帖最后下定了一个决心，突破他的舒适圈，能够走出来。然后呢，最后他就拯救，真的是神不仅没有让他死，他真的是完成了在以色列历史上一个伟，这个女子哈，神用她完成一个伟大的使命，拯救了他的民族。今天犹太人过的那个普尔节，就是纪念他们战胜了，他们从仇敌的手里被拯救，而且战胜了仇敌，使这个民族可以保留。以斯帖记哈，之所以写在圣经上，今天那个普尔节也在纪念他，就在纪念以斯帖他所做的，听了莫迪改的质问，突破了他的舒适圈，去做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个伟大的事情是神给他的机会，不是以斯帖有多伟大，是今天现今的机会，是神成就了他，不是他成就了。你可以说是他 救了以色列民族，但是是神救了以色列民族，但是神却成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着他的突破，却成全了以斯帖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会有多长呢？70岁80岁，对吧？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生命被神在他的机会当中成就的话，有一天你到天上的话，你可以看到以斯帖，看到那些很多那个属灵的那些先贤们，他们都会跟你说，他们抓住了机会，神呼召他，神的话临到他要做的，他没有推迟，他们勇敢的走出去。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啊。我就在想当我们去到这个洪都拉斯的时候，那个跟我们这边的环境很不太一样。我就突然以前就读到那些宣教士的故事的时候哈，觉得翻山越岭在云南山上翻山越岭啊，其实还是不能太 relate 的起来哈，但这次呢多少了有了一些体验。那我就在想，很多的人他们蒙了神的呼召去中国做宣教士，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到，他们就死在别的地方，有的到那里在，因为那时候的风伤寒很流行，疟疾很严重，有的这里在那儿学语言，还没有开始服侍也就过世了。即使是这样，他们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他们进入了神的那个心意里边，神呼召他们，他们去了，那个结果如何？有的结果就像以斯帖一样，对吧？这么辉煌，但是有的并没有什么结果能让我们，甚至果子让我们今世可以看到，但是我觉得这个果子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神把一个机会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抓住了吗？你抓住了吗？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满足。所以我今天我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想跟大家这样的分享。确实当我坐在那个很破旧的教堂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堂。在美国其实华人教会像我们这样的堂也不是非常非常多的哈，也有，但是很多人从外地来都看到我们的堂就说呀，那个堂真好啊。是的，神给我们教会很多很多的恩典，神给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呢不是让我们为了自己享受的。今天神也在呼召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去祷告神，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机会，抓住它，是让神成就我们这有限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主啊赐我们生命的气息，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世上存活。主啊，我们更求恳求你能够再拓展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打开，把我们从舒适圈里带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听到那些贫困的那些人的呼唤，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里的绝望和呼喊。主啊，让我们也心里也听到你的呼召。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赐给我们生命的一些机会在哪里，现今的机会在哪里，不是都去洪都拉斯，也不都去非洲。主啊，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拿起电话的时候，当我们拿起我们的微信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主啊，都充满了你赐给我们的机会。神啊，你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真的是无论小还是弱，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里边，让我们的生命，这么贫薄的生命，这么淡薄的生命，主啊，能够被你成全。主啊，你来使用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越走，我们心就越宽广，我们生命就越富足。主啊，我们就信心就越坚强。我们感谢你引领我们，引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凡事上多多的经历你，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你国度的广阔，看到神你的丰盛。我们愿意向以斯帖说，死就死吧，主啊，让我们踏出去，什么都不要怕，死就死吧，你来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